播下一个行动，
收获一种习惯；
播下一种习惯，
收获一种品格；
而播下一种品格，便可收获你的将来。
而好的行动是来自健康的神学。
欢迎收听周广亮牧师主持的《良友圣经学院之教义神学导论》。
我们可以将神很丰富的恩典分成两种，一种暂时叫普遍恩典或者一般恩典，另外一种呢叫特殊恩典。虽然圣经里面没有这样的用词，但是从生活里的观察呢，这也符合圣经的真理。救恩一定是来自耶稣基督，这是特殊的恩典。可是在救恩之外，神有没有恩典呢？也有一些恩典，我们叫它一般的恩典，这个与救恩无关。弟兄姊妹你好，我是周广亮，欢迎你收听教义神学导论第22课。今天的课题比较特别，我也很大胆的在这里跟弟兄姊妹分享，因为它是教义，有神学两个字嘛，教义神学导论，所以我提一下这个观念，就是一般恩典和特殊恩典，这就是今天的课题了。神的恩典就是恩典了，你再分的话呢很危险，对不对？我们圣经没有讲的，圣经没有一般恩典这四个字，也没有特殊恩典这四个字，如果你分的话，其实是会容易造成某一种误会。但在神学里面呢，我们有所谓的一般恩典和特殊恩典，就好像启示，启示有一般启示跟特殊启示。我要考一考弟兄姊妹了，特殊启示指的是什么？不记得了吗？特殊启示指的，对，圣经，神的话语。一般启示呢，就是神所造的世界。那么启示了什么？启示了神的神性。看一般神所造的世界，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喜欢看这个生物科技的这样天文的这样的书杂志，还有影片广播节目，因为它增加我们对宇宙万物奥秘的认识，所以呢就更赞美神的这个伟大跟智慧。同样的，在神丰富的恩典里面，我们分一般恩典和特殊恩典。这个对我呢，尤其是一般恩典的这样的一个神学观念呢，对我个人有一个帮助，就是让我不要骄傲。你知道吗？以前我觉得呀，基督徒是最伟大的，基督徒是最聪明的，那么不是基督徒他们就下地狱，所以呢就有点好像瞧不起他们，因为他们心里面刚硬，他们愚昧啊，他们不知道神的恩典，没有重生得救，这样的想法是错的。当然我那个时候也不知道什么一般恩典呢，普遍恩典，什么特殊恩典，不知道这些。好，那今天这堂课呢，我介绍这两个观念。第一，一般性的恩典，也可以翻译成，或者是也可以用另外一个词叫普遍恩典，就是它很普遍的，很一般的。下面我们可以用八点来说一说，是一些观察，也是教会的前辈们神学家思想家他们也都同意的，也是有圣经根据的。那么很多呢不是圣经直接讲的，但是我们在人生的分析经验观察里面都发现有这样一般的恩典。那一般恩典跟特殊恩典最大的差别，就是特殊恩典是靠耶稣基督得救，讲到重生得救，对不对？那这是圣经的主要的主题。那么圣经不是讲一般恩典，因为它跟这个救恩历史没有直接的关系。好，那一般恩典我们可以观察，一般大家都看到呢，这个神的恩典呢在这些方面都有彰显。先讲这个一般恩典，其实也就是因为神的属性，神是爱，他爱的属性呢在这个基督耶稣基督使人得救的这件事情之外呢也流露出来。第一，从哪里能够看到呢？从神所造的世界里面能够看到一般的恩典。无论你信不信耶稣基督，你看到神有恩典，恩典就是礼物啊， 这样的一个礼物对我们的好处，有好处的礼物白白得来的叫恩典呢？恩典，这是懂得圣经、认识神以后的人的一个用词、一个知识、一个神学思想、一个信仰，很好的。我们今天这个社会需要恩典的，咱们中国人也讲恩呢、报恩呢、对不对？感恩呢、谢谢人家的厚恩，要知恩报恩，恩典。第一点，在神所造的世界里，如果你看罗马书2:14-15的话呢，你会发现在自然界里面，在神的创造当中有神的恩典。罗马书2:14-15这么说，没有律法的外邦人，来了就是不信耶稣基督的人，对不对？没有得救的人，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十五节更重要，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是非善恶的一种判断，没有圣经、没读过圣经的人也有，有是非之心。在圣经里面用的就是这个，他们是非之心。是非之心是哪来的？我们说是神造的，这是人属天天生的，先天就有的。神创造了我们，很多人是没有读过圣经的。今天很多中国的这个管理阶层、国家领导、各个阶层的领导，由中央开始到地方，但是你不要有一个骄傲的心说他们没有看过圣经，所以他们不懂神的心意，你不能这样乱讲。他们是非之心，或以为是，或以为非，很多的判断都能够很恰当。在这样的情况里面，我们感谢神，因为神有一般恩典。第二方面是在罗马书13章。罗马书13章其实我们要用信心来看，因为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政府，它有不同的情况。神一般的恩典，它的操作跟彰显在哪里看得出呢？在政府的工作中。我说这是需要你的信心，因为我们从普遍的历史来看，从普遍的各个国家的政府来看，是有神的恩典的。在政府的工作中，政府的权柄来自哪里？圣经说来自神，罗马书13:1，而且圣经又说他们是神的用人呢。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上帝的，凡掌权的都是上帝所命的。第4节，因为他是上帝的用人，是与你有益处的，你若作恶却当惧怕他，因为他不是空空的配件，他是上帝的用人。政府官员是来自神的，是神所允许的，他至少治理我们的社会，治理我们的国家，他被称为神的用人。他不认识圣经，他更误会基督徒，对不对？不是所有的人都误会基督徒，有一些人是误会，因为他不理解，他不明白，他没有读过神学院，他没有读过圣经科目，对不对？他没有到国外去留学，没有到神学大学去，他也没有到外国的一些这个官员政府机构参加培训，参加有基督教背景的，有的没有基督教背景的培训，可能也都没有机会。不过弟兄姊妹，神一般的恩典是丰富的，神也使用他们治理我们国家。这是在政府的工作中看到神的一般恩典，这罗马书13:1-4给我们看到。第3方面，在法院的审判工作中，法院仍然是在那里执法，对不对？给你判断。你不要单单想我们中国呀，弟兄姊妹，你也不要单单想哪一个不公平的，你那样想你就偏差了。我们讲的是在各种文化，亚洲、非洲、美洲等等，我们所知道的各种文化的道德律，各种人群对真实的、对正义、对良善、对孝道、对尊荣、对价值的那种推崇，对友情、 对牺牲、对爱的那一种追求，都显示出神普遍恩典的真实。推崇对友情、对牺牲、对爱的那一种追求，都显示出神普遍恩典的真实。有道理吧？有。所以在法院的审判工作中，我们看到还是刑罚罪恶，替冤枉的人伸冤的这样的一个运作，看出神的一般恩典。第四方面，在赏善罚恶的社会中，一般来讲社会都是赏善罚恶，做好事情的人人们佩服，做坏事情的人呢人们拒绝，这是神一般恩典的一个彰显，在人的心灵当中的一种反应，就是前面罗马书二章十五节我们看到的那个经文所表达的。第五方面，活在邪恶生活中的人普遍不幸福，相反的，活在道德、努力、忠实、勤劳、有爱这样的人当中呢，他们会比较幸福。这证实了神普遍恩典、神一般恩典的作用。第六点我觉得很值得注意，注意了，听众朋友，在邪恶中的人，神并不立刻惩罚他，对不对？对，我们发现很多人坏的，有的人甚至很坏，我们原谅我在广播当中这么说，有的人坏的要死，还看到新闻，有人骗人，哎呀，常常看到这样的新闻。但是呢，想深一层，我们做基督徒要懂得思想，用神的话语来思想，神为什么不立刻惩罚一些人、一些坏人呢？神是要给他们机会悔改，给机会。你说神的心多宽，神的爱多大。罗马书二章四节说，你藐视他丰富的，还是你藐视神丰富的恩赐、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赐是领你悔改呢？这最后一句，你不知道神的恩赐是领你悔改吗？原来神的忍耐呢，是给人机会让人悔改。倒过来说，如果一个人犯了大错，神立刻惩罚他，或者神立刻叫他打雷把他劈死，原谅我这样讲好不好呢？有的事我们觉得，我们生气的人觉得挺好的，可是你不知道他可能真的是无知而犯错，可能有某些原因，而过一段时间他真的可能会悔改呢，他就没有悔改的机会了。所以这第六点呢，讲到一般恩典的时候，在邪恶的人当中，神并不立刻惩罚他们，而是给他们机会悔改，看到神的恩典。你有没有做错的事情？我有没有做错的事？我们有做错的时候，有的神不立刻叫我们摔一跤，对不对？对不对？或者不立刻叫这个有关当局把我们这个揍一顿？那我们要知道自己做错了，立刻悔改，神给我们悔改的机会，这是一般恩典。第七，社会中普遍的正义跟好行为，就显示出神的恩典。第八，神赐下一般性的祝福，这是神的恩典。什么叫一般性的祝福？春夏秋冬、阴天雨天，对不对？等等等等，很多很多。马太福音五章四十五节那里说什么？耶稣说，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下面我们注意了，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神叫太阳照好人，坏人得不得到阳光的温暖呢？阳光的这个营养跟滋润呢，也得到。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神在大自然界降下雨水的那一种好处，不但是给基督徒，也给非基督徒，不但是给好人，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这叫什么？这叫一般恩典，这叫普遍恩典。我们真的是感谢主，赞美他，他的心远远宽过我们，他所看的远远高过我们。
新约圣经提摩太后书一章十三节说，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 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这里的规模就是教义。保罗嘱咐提摩太把从使徒所领受的真理看作一种纯正话语的标准，也就是根据圣灵的权威由教会所定立之圣经的教义。现在你收听的节目是良友圣经学院之教义神学导论。
那么听众朋友，你对特殊恩典啊、不是特殊恩典，就是一般恩典啊，普遍恩典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基本的理解吧哈。所以我们不要骄傲说我们信主了，我们是主的儿女，你们是连圣经都不知道的，你们也不知道感谢神，你们是骄傲的，所以瞧不起人家是不对的。神有一般恩典呢，他降予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我们也要好好对待所有的人，爱所有的人。好了，这是普遍恩典跟一般恩典。接下来第二大点我们就讲特殊恩典了。特殊恩典，特殊恩典我们提四个词，四个观念。第一是呼召，呼召就是将弟兄啊你来，李姊妹啊你去，这个叫呼召，对不对？孩子啊吃饭了，有的时候那个母亲呢出来叫孩子，小孩在外面玩，来呀、啊、吃饭了，孩子说知道，但是又玩，玩三十分钟，那赶快吃饭，饭都凉了。那么好啊，知道了，又玩了十分钟。这好孩子有时候不喜欢来家吃饭，喜欢玩，那这父母亲叫他就是一个呼召，就是叫嘛，呼召。第一讲呼召，第二是重生，重生我们讲重生得救，就是第二个生命啊，重生，重生。第三，第三大概你很少听，我们很少讲，叫归正，归正。我们说悔改归正，悔改归主，或者是归正也可以，归主也可以啊，归主归正。第四个观念是悔改，悔改。我们讲这四个，这些是特殊的恩典呢，神特别的临到你，我什么好处也没有，什么条件也没有，但神呼召我，圣灵感动我，使我明白他的大爱，知道他为我钉死在十字架上，我是罪人，我不能得救。那么相信耶稣基督，靠着耶稣基督，我悔改归主归正，这个是特殊恩典。那特殊恩典我们讲这四点。第一，呼召，呼召里面的第一个小点，神将福音赐给我们全人类，神又呼召他们悔改相信他，这是悔改。这个呼召的声音今天还在，打开圣经的人都看到神的这样的一个呼召，神一直在叫我们回来吧，对吧？如果一个儿女不认识自己的父母亲，那父母亲说，孩子啊，我是你爸爸，我是你妈妈，你看我今天事业这么好，成功了，特别好，也有多少个员工，有100个员工，我们家这么大，孩子你回来吧，孩子还在外面要饭，说我不认识你，假的，你骗我，你不是我爸爸，你不是我妈妈，然后还在外面一直要饭。世界上有没有这样愚笨的孩子？没有吧，可能爸爸说，以前呢我们有战争啊，我们分散了，但是你看这是证据，你是我儿子，我是你爸爸。有没有孩子说我不相信？可能会有啊，这是笨孩子。就好像这个一样的道理，神今天呼召我们说，全人类，人是我所造的，我是宇宙万物的主宰，我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你们回转吧。你说人回不回转呢？这就是我们的工作了，我们良友圣经学院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基督徒信徒弟兄姐妹的工作了。第一个小点，神将福音赐给全人类，呼召他们悔改相信他。马太福音22章第2节到第8节有这样的比喻，用这个呼召的人，神呼召选召的。马太福音22章2节到8节，11章28节就更清楚了。11章28节，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他们得享安息，我就给他们安息。第二个小点，第二个小点，这种呼召是诚恳的呼召，是发自心底的呼召，呼召我们归向他。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 乃愿人人都悔改。听没听清楚我讲的最后一句？彼得后书三章九节的最后一句，神不愿意有一个人沉沦，乃愿意每一个人都悔改。这是一种诚恳的呼召，他愿意每个人都悔改。第三个小点，这个呼召是借着福音发出来的，我们需要将这个福音讲解明白。福音就是神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然后为我们的罪而死，代替我们而死。我们学了吗？这个神的耶稣基督的死是代替性的，在救恩论里面我们讲了，然后从死里复活又证明他是神，凡相信他接受他的，他就赐给我们永生，这叫福音，这叫福音。用刚才那个比喻跟例子的话，就好像如果你是一个要饭的，你跟几个要饭的住在一块，你爸爸要找你，要找你，但找不到的话，他就当做一个要饭的来到你这里，然后跟你交往，跟你们这几个要饭的人交往几天呢，他也是这个不吃饭呢，出去要饭呢，讨饭呢，让大家觉得这个年纪大的这个要饭的这么可怜，然后他跟我们讲话，然后他说，我其实是你爸爸，我不是，我本来不是要饭的，我是一个大企业的大老板总经理，然后证明他是这个有能力抚养我们的，那我们愿不愿意相信呢？这好像是这样的一个道理是一样的。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要将他的心意表明，并且又证明他是神，又代替了我们的罪，我们所亏欠神的他都给我们偿还了。这样的福音你愿不愿意应召呢？第四个小点，这呼召是邀请人悔改并且相信永生的神，相信他赦免我们罪过的福分，这是特殊恩典，神呼召我们。第二点是重生，重生，重生会有六个小点。第一，重生是必须的，人人必须要重生。约翰福音三章三节，尼哥底母，你看尼哥底母的背景，他是以色列人的教授，他是官员，他是法利赛人，在宗教情操上有水平的人，但是他晚上来找耶稣基督要谈永生，重生是必须的，耶稣说你必须要重生。第二个小点，什么是重生？重生是改变我们的内心。所以圣经里面讲，一个人相信主的时候呢，他的心改变，神开他的心窍。我有三处经文，使徒行传十六章十四节，十六章十四节，罗马书十章十节，十章十节，还有以西结书十一章十九节，十一章十九节。第三个小点就是，重生是谁的工作？是神的工作，神给我们重生。我们学圣灵论的时候，我们知道圣灵给我们重生，也就是神给我们重生。约翰福音一章十三节，约翰福音一章十三节，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对不对？很清楚的，约翰福音一章十三节。另外彼得前书一章十三节，一章十三节，今天我是一个重生的基督徒，我周广亮，当然我有时候也是犯错，神有怜悯，我悔改。你也相信耶稣基督是救主，回转归向他，接受他赦罪的恩典，你也是重生得救的。第四个小点，重生是基督进入我们的心中，进入我们的生命中，我们成为耶稣基督的一部分。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是一个新的人。在哪里？在基督里。那么我们邀请耶稣基督进入我们心中，所以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你要不要在心中接待耶稣基督？你要不要在你的言语行为当中，在你的家庭中，在你的这个工作单位中，在你的地里干活当中接待耶稣基督，让你的行为都符合耶稣基督的水平？你达不到，你求他加力量，让你慢慢的增长。这以后我们会讲了，救恩论之后呢，我们会讲到这个称义成圣等等，我们会讲这个成为基督徒以后的成长。 第五个小点你注意，重生是立刻实现的，重生得救就是重生得救了，一次而永远的，没有我第一次重生然后失去了，然后第二次重生，然后第三次重生，没有。你现在相信耶稣基督，接受他为救主，你认他为主，没有一个人说我今天认他主，我明天我不认他主了，那你这个人是有点神经病啊，对不对？变来变去的，朝三暮四的，偶尔我们看到这样的人，是他的精神，他的这个个性是有那么一点点的不大，怎么说呢？就是不大成熟，他还是不知道。不过可以教导，我们可以用忍耐，用神的话语慢慢教导，以后他会脱离这样的情况，会成熟一点。第六个小点，重生带来道德上的改变。基督徒的道德伦理是圣经的道德伦理，因为我们以圣经为神的话语，我们接受圣经为神的话语，我们决定遵从圣经，这个决定不是来自我们自己，是神感动我们，我们佩服耶稣基督，我们赞美他，我们以他为乐，以他为荣，对不对？特殊恩典，第一我们讲到呼召，第二讲了重生，第三个从另外一个角度讲重生，就是归正，归家的归，归回的归，正路的正，也可以翻译成，或者是用另外一个词讲归主。其实归正是从最终回转，并且以信心将自己完全的献给主耶稣基督，悔改远离罪过叫归正。旧约圣经箴言书28章13节讲得很清楚，回转远离罪过。这一节经文我要送给你，箴言书28章13节，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听清楚了没有？然后下面说，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连续，承认不单单是承认罪，要用嘴巴，而且要离弃罪过，要离开罪过，赌博、说谎、欺骗丈夫、欺骗妻子，对孩子的教育不负责任，对孩子的学费、对家庭不负责任，这样的罪过都要离弃，承认罪，离弃罪过的必蒙连续，神必定怜悯你，因为他有特殊的恩典。第二个小点，归正是从我们的角度来看悔改，从我们的角度来看悔改的时候，我们叫归正归主。你要归正啊，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中国的教会信徒弟兄姊妹，我们的社会需要归正，需要流泪的，不单单是感情上的流泪祷告，还有在意志上要读书，要读圣经，要研究社会发展的方向，要看新闻，不单单看国内的新闻，国际新闻要看，要在这个理智上要努力预备，以致你传福音的时候有能力。悔改归正是神的工作，但是却由我们来决定，我们有责任，我们来做。第四方面是讲悔改了，悔改是态度和心思的改变，包括了理智、感情跟意志这三方面基本层面的改变。下一堂课我会多花点时间跟你讲悔改跟信心。好，良友圣经学院教义神学导论第22课，一般恩典和特殊恩典，讲到这儿，有疑问的时候欢迎随时来信。周广亮再次谢谢你的收听，愿神祝福你，再会。
我何等